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今天选用的主题是结好果与悔改的心相称，出自路加福音三章八节。我们要分四个大段来分享。第一大段，引言。我们要从基督教三代经文 Lectionary 今天主日的四段经题来分享。这四段经题有着上下文之间的紧密联系，尤其是联系了旧约圣经以及新约圣经。他也就是神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出自诗篇66篇12节，再到为立约的使者预备道路，出自马拉基书3章1节，然后结满仁义的果子，出自新约里面腓立比书1章11节，最后到了结好果与悔改的心相称，出自路加福音3章8节。让我们进入第二大段经文论述，分四个小段。第一小段，他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诗篇66篇，我读给大家听。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使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这段经文呢，是借着冶炼金属的比喻，从某种角度来看，苦难可以看为我们神对他百姓的考验，看百姓是不是对神坚心信靠并保持忠诚。也有人说啊，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苦难背后最终会引领到丰富之地。神的管制处处可见，甚至当仇敌攻击他的百姓的时候，神也并不是只是一位消极的旁观的神，他在这些事情的背后有自己神圣的目的。他甚至使用恶事，神往往使用恶事来达成他良善的美意。举几个例子，北国南国都背叛了神，跑去敬拜偶像，被神惩处灭国。北国被亚述国灭亡，南国被巴比伦国灭亡，一直等到他们悔改转向神之后，神就把剩余的人带回耶路撒冷，重新栽植他们，重新复兴他们。所以神好美好的旨意就是要人悔改。网罗重担，坐车压，水火，这些都是严厉考验的比喻。到丰富之地，直译当作直到满意，就是诗篇23篇所说的，我们有满意的福杯，使我们的福杯满意。百姓遭受苦难之后，最终因为悔改转向神，就会脱离苦境，进入福杯满意的地步。那么这里所说的到丰富之地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盼望的那永生的基业，天国里有份，那就是我们的丰富之地，神所引领我们的，只要我们悔改归向神。现在进入第二小段，为立约的使者预备道路，出自马拉基书3章1节，我读给大家听。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 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然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这段经文呢提到了两个使者，一个是我的使者，神的使者，神要先差派他来为将要来临的立约的使者，就是第二个使者。立约的使者是谁？就是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他跟我们要立新约。但是先派一个神的使者约翰，施洗约翰到地上来为弥赛亚，为耶稣基督铺路，准备好道路。我们再来多解释一下，我的使者是神这差派来的使者，希伯来文 Malachi 与我们马拉基书的作者马拉基，他的名字写法和发音都类似。通常这马拉基就是指的祭司或是先知。这些旧约经文，马拉基书旧约经文，我的使者，神所差遣的使者，在新约里面应验了，是在谁的身上呢？就是在施洗约翰的身上应验了。这是耶和华指派的先知使者，为将来要来的我的使者铺路。我们来看一下我的使者，立约的使者。当耶和华来临的时候，神的目的是要洁净和审判，但是神因为蛮有怜悯，他就先差派一个人在他的面前预备道路，准备好他百姓的心去接纳这位弥赛亚。那么立约的使者就是指的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他要代表耶和华肯定并建立这个新的约，新的约定，新约。弥赛亚要成就神和大卫所立的约，并以耶稣基督的死设立另外的新约，这新约要比旧约更好更美。先知耶利米提到耶和华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是在旧约里面第一次提到新约的事情，是由耶利米先知所提出来的，出自耶利米书31章31节。其次，先知以西结也提到了耶和华要除掉百姓的顽梗的心，叫做实心，给他们一颗心心，心灵肉心，让百姓能够自动的遵守神的道、神的律法、神的典章和制度。所以先知耶利米先提了新约，很准明显的提到了新的约。那以西结提到了新的心、新的灵、一个肉心去遵守法律法。好，在我们我就要在新约里面举两段经文说明这件事情。罗马书8章3节这么说，律法因肉体软弱而有所不能行的，就将人指向基督。另外在希伯来书10章1节这么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律法因为人心不足，没有办法完全实现，那么就有一个新的约要进来，要与弥赛亚带来新约。新约才还是将来那美事，那美事就是新约，就是耶稣基督，那就是耶稣基督是将来要来的美事的旧约时代的律法。那旧约时代的律法不是本物的真相， 本物的真相就是新约所新约里头所提到的耶稣基督弥赛亚，就是本物的真相。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三小段，结满仁义的果子，出自腓立比书一章十一节，我读给大家听。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透过圣灵工作，借着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所有的基督徒应当结出美好的果子来，结满了仁义的果子。这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做到的，要依靠圣灵，不要依靠你自己去活出你的生命。这个样子就可以达到我们人生的目的。常常我们会听到人在问，我们人生白白的来白白的去，我们这一趟要做什么？我们的目的何在？我们的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荣耀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生活的目的。我再举以弗所书几节经文来说明这个神会得到称赞。以弗所书一章从十一节到十二节，一直到十三、十四、十七、十八，我继续的读给大家听。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叫他的荣耀从我们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就是说我们得到的基业是什么？是天国的基业，与神国有份。我们得救了，就是我们得到了基业，因为我们得到了基业，就使得神得到了称赞。哇，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消息，我们居然能够叫神喜悦，神居然能够从我们身上得到称赞和荣耀。再来，要是以弗所书，只等到神之名被赎，叫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神得到称赞，一直到耶稣基督二次降临，我们得胜，我们身体复活得荣之后，神的荣耀就得到称赞了。另外一节经文，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里有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刚才说我们得的基业是我们得到永生的福分，在神国里有份。现在这节经文说了，神自己得了基业，他得的基业是什么？就是他所传播的福音，我们被救赎了，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我们就得胜有余，得荣。这个时候我们当我们得荣的时候，神就得到了他的基业，他所预定拣选的，他的救恩成就了，所以神就得到荣耀与称赞。所以基业有两方面，一个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得到的基业，永生的福分；第二个，神自己得到基业，得到我们被救被拯救的人，在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我们完完全全的被救了，这个时候神得到他的基业。所以呢，我们刚才读的一堆经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概念，就是说神的荣耀包括了他的创造以及他的救恩，从属于他的所有基督徒当中得到称赞。这件事情要什么时候完全成就？就是耶稣基督再次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得荣，那我们的神就得到荣耀和称赞。我们这件事情能够让人得到喜悦，这是让我们很震惊兴奋的事。现在我们进入第四小段，结好果与悔改的心相称，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出自路加福音三章八节，我读给大家听。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很骄傲地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只要靠着这个名号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可以得救。那我们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他说不是的，不能单靠亚伯拉罕这个是你们的祖宗这个宗系宗派之间，而要靠你的信靠顺服耶稣基督你才能得救。所以圣经上有话说，不是从亚伯拉罕生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不是真的以色列人，唯有信靠耶稣基督的就可以被称作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靠血亲关系，而是靠你的信靠顺服谁。所有的基督徒才真正是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民。正如同在旧约时期，神的话他的信息临到他的代言人指的是先知，那么在这里我们所提到的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神的话临到了约翰，这一点就是施洗约翰传道以及为人施洗他的权柄的来源。施洗约翰凭什么？凭神的话临到他的身上赐给了他权柄。施洗约翰的洗礼代表着人内心的改变，包括了畏罪忧伤，并下定决心过圣洁的生活，要把罪恶的包袱丢弃，转而归向神，决定要过圣洁的生活。耶稣基督也就是旧约里面提到的弥赛亚，借着舍命十架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把那些肯悔改的人从罪的刑罚中拯救出来，涂抹他们一切的罪，只要你信靠耶稣基督。那么施洗约翰的事工呢，就是要在人的道德上以及属灵的方面为将来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的降临做好准备的工作，在人的心要丢弃罪恶的包袱，要悔改归向神，做这些准备功夫。他事工的焦点，就是约翰福音事工的焦点，是在领人悔改使罪得赦，以及叫人明白每一个人都需要救主耶稣基督。与悔改的心相称的好行为，就是在人的生命当中结满仁义的果子，就如同在弥迦书里面所提到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信徒，所有的基督徒应当在道德和属灵生命上持续的长进，依靠圣灵的指引，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结出美好圣灵的果子。在圣经里面提到圣灵的果子有九种美德，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九种美德。这几种美德我想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耳熟能详，而且真的要背起来。下一回下一主日下个月我来考各位，看这个能背九种果子啊，你们九种美德。那我们这节提到的经文路加福音三章八节有一句话，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显示出单靠亚伯拉罕的家系是不会保障一个人得以列在神的百姓当中，不一定在神国里有份，不是单靠亚伯拉罕之名啊，而是要 靠你信靠耶稣基督结出美好仁义的果子。那么在这节经文里面有提到另外一个字，石头，从这些石头中兴起你们的亚伯拉罕以及以色列民。我们在马上要进入第三大段来分享，更多的分享这石头的含义。好，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三大段，更多的了解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路加福音三章八节，我们刚刚念过了，再读一次，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相对于这一节经文，石头的经文，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段平行经文，以赛亚书51章一节二节这么说，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以赛亚书也提到了石头，我们来看一下，将亚伯拉罕比喻为石头，以及从亚伯拉罕这块石头所凿出的神的百姓以色列人。路加福音特别提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显示路加所说的单靠亚伯拉罕的家系是不会保障一个人得到神的百姓的名单当中。真的以色列百姓就是要信靠耶稣基督。另外我们刚才讲了，路加福音提到了石头，旧约的平行经文以赛亚书提到了石头，另外还有一个旧约章节也是生命记，但是这个生命记不是我们一般读的像和合本的生命记啊，或是我们一般读的新约圣经旧约圣经，旧约圣经不一样，它是犹太人的塔尔根里面版本的生命记，也使用了石头的意象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这个塔尔根的生命记提到了好的果子是他们祖先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像磐石一样，他们的攻击以至于产生了美好的后裔以色列人。但是我们记住了，路加可不是这么说啊，不能单靠亚伯拉罕之名。那我现在要多解释一下什么是塔尔根，在英文里面叫 targum。 塔尔根呢，它原来的意思是亚兰语，它是亚兰语塔尔根，它的意思就是解释意义，用意思来翻译旧约圣经，尤其在旧约和新约两约之间，犹太人逐渐丧失了他们的希伯来文的语言，慢慢的演变成方言，希伯来文的方言叫亚兰文、亚兰语。尤其是在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亚兰语成为散居波斯各地犹太人的通用语言。尤其到了耶稣时代，犹太地的犹太人常用语言已经演变成亚兰语，当他们在会堂诵读律法书或先知书的时候，为了要适应听众的背景的问题，一来是因为他们原先的希伯来语已经不会说了，只会说亚兰语，另外他们在被掳之地过了70年，他们已经对律法书已经陌生了，所以当他们归回耶路撒冷的时候，拉比通常在会堂里讲解希伯来圣经的时候，就必须要第二次用亚兰语再解释一遍。这些亚兰语的口语解释一直到第五世纪以后就被定型了，成为 targum， 塔尔根。这个 targum 就代表了 当时犹太教对圣经旧约圣经的解释，就叫 target， 大家知道一下就好。最后进入今天的结语，耶稣基督弥赛亚是代表耶和华与人立约的使者，立约的使者耶稣基督。世上有苦难与考验，但神必定引领我们到丰盛之地、福杯满溢之地、永生之地。所有的基督徒应当在道德上和属灵生命上都持续成长，变得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模样，披戴基督，有基督的馨香之气，要依靠圣灵的指引过每天的生活，如此才能够结出美好圣灵的果子。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宝座的极羔羊，阿们。